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心语听书网 .com。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0回。韩立和梅宁回到住处，准备好好的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人偷偷摸摸的找到了他们的住处，并敲开了屋门。云道友。韩立一看到眼前站着的红脸老者，不禁一愣。哎，韩道友啊，在下是长话短说，虽然不知道道友是否真有本事离开此地，但总也算是一个希望，所以在下有一事相托，道友若真能大难脱离并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将此盒送回我们天府门之中啊。红脸老者脸色凝重的冲韩立说道，说着呀，还从怀里边摸出了一个粗糙的骨盒出来，双手捧给了韩立。道友，此话是何意啊？韩立只是扫了骨盒一眼，并没有伸手去接，反而不动神色的问道。在还没有问明白这盒子里边是什么东西的情况下，他怎么会贸然的接过来呢？道友不必多虑，里面是我们天符门镇派三灵符之一降灵符的炼制口诀，历来呀，只有门中掌门才可以修习的，在下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道友若是有可能的话，就顺路将此符炼制法替老朽送回门中，在下不想让天符门失学了此绝学呀。红脸老者长叹一口气说道，随后他将盒盖打开，露出了里面刻着密密麻麻小字儿的数块骨片出来。降灵符只能掌门才学习，难道阁下就是天符门掌门？哎，惭愧啊，云某的确就是天府门第57代掌门呐。本门在晋国华云州只是一个末流小派，所以在下以筑基其修为就当上了这掌门呐，实在是让道友见笑了。听到对方的话，韩立脸上诧异之色一闪即过，但是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片刻之后，他才望着老者缓缓说道，这降灵符的炼制方法既是只有掌门才可以修习，肯定有其独特之处，道友就这样交给在下，不怕韩某也学会上面的制符法吗？而且在下虽然听闻大晋国的声名，可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呀，以后是不是真有机会前去，韩某自己都不知道，道友是不是太冒失了一点啊？红脸老者闻听韩立这些疑问，脸上可没有露出意外之色，反而眼中呢流露出赞赏之色，说道，云某既然将此物交给了道友，其实就是默许了道友学习此制服的方法，也算先制服韩兄的酬谢吧。而且说实话，等道友真看炼制此符的方法，恐怕也没有多大兴趣在此上了。降灵符炼制之法虽然在本门代代相传，但除了本门兴盛时期有两三位前辈祖师炼制过寥寥两枚之外，其余的历代掌门都是将此作为一个传承看待而已，根本就没有人真的炼制过此符，本门如今衰弱成了这样，哎，想想那更是一个 痴人说梦的事情喽。那至于道友会不会去晋国来交还这制服口诀，那就随道友的意喽。在下只图个心安而已，毕竟这降灵符是本门开山祖师独创的制服之术，若是就此在修仙界失传，老朽实在是难以交代呀。就算此制服术真的没有办法回到天符门去，但在道友手上流传下来也比真的绝技的强啊。那以后云某到了九泉之下，见了列位师门仙人，也总算是有点托死了呀。红脸老者可是满脸苦笑着说道啊。韩立听到这儿有点无语了。原来啊，嗨，这位天府门的掌门只是图个安心而已，这样看来他还真是只有占便宜不会吃任何亏的。若是不去那大晋国，自然无需送还古河，真去了这传闻中的大帝国，似乎送点东西也只是举手之劳。而且这降灵符到底是何神奇的符，似乎很难炼制的样子，这一下子也让韩立好奇心大起。据他日益见广的阅历所知，除了那些普通的五行法术可炼制成符之外，在修仙界中的确还存在着一些拥有不可思议神通的特殊符，统称秘符。这些秘符很难归分在五行道术之中，而且往往各个宗门才拥有独一无二的炼制方法，别人就是想仿制都很难做得到。比如说在虚天殿内的时候，他被星宫长老暗算差点一命呜呼时所出现的化身符，和星宫特制的传送符，就分别是两种不同的秘符。当然了，前者的价值远在后者之上。稍微想了一下之后，韩立不再犹豫，伸手接过了古盒，同时口中沉声承诺道，我能答应道友的只能是尽力而为，云道友可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啊。哈哈哈哈，这就行，这就行了。有韩道兄的这句话，云某可就感激不尽喽。红脸老者见韩立这么说，反而心里更放心了，脸露感激之色的连声道谢。在和韩立闲聊了几句之后，他就知趣的告辞离去。而韩立在门口望着对方远去的背影，不禁掂了掂手中的古盒，轻飘飘的，不像另有玄机的样子。这个时候站在韩立身后一直没有言语的梅宁终于忍不住问道，这降灵符的名称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难道真是一种特别厉害的符吗？不知道，但估计不一般吧。说完，韩立回到桌旁坐下，自顾自地拿起一块骨片扫视了一眼。嗯，只看了两眼，韩立就脸现惊讶，怎么制服方法有问题吗？梅宁也在韩立对面坐下，秋波流动地问道，脸上可满是好奇之色。自从那次的香吻之后，他和韩立之间不知不觉亲密了少许，原先的一些拘束也大都没有了。没什么，炼制这个降灵符需要的材料还真有些逆天呢。难道他们天符门空有制符之术，而根本不敢奢望炼制此符？韩立将手中的骨片看完，往盒子中一放，随意地说道，需要什么材料竟然连韩兄都觉得逆天？这其他材料啊也就算了，但是作为制服的主材料可是有零食都买不到的东西啊，竟然需要一只化形期的妖兽精魄 才能练成这降灵符，你说算不算逆天呢？韩立又拿起下一块骨片，淡淡一笑的说道：
化形期的妖兽精魄。梅宁倒吸了一口凉气，清澈的眉目中满是惊愕之色。
不过他没有注意到韩立在细看手中骨片的同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异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
每天点击一次广告，支持波波听书网，将免费进行到底。从你做起，从我做起。
185.com。
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韩立和梅宁没有通知谁，二人就在几名守卫诧异的目光中离开了这个村子。当再一次站在乱石堆的边缘，望着眼前黄黄的沙漠的时候，韩立略一辨认方向，就带着梅宁向离他们最近的另一个村落而去。韩立的想法很简单，村里的兄长若到了此地无事的话，肯定也到了其他村子里边，到时候找到了一起带走就是了。梅宁也觉得韩立的想法的确有理，自然一点意见没有啊。于是转眼间二人就消失在了这茫茫的黄沙之中，不见了踪影。一个多月之后，一片通红似血的怪异土地上，十几名身穿灰色衣裳、手持骨质长矛的青壮男女，正偷偷摸摸的向一座山丘模样的高地慢慢的围拢过去。此高地的顶部啊，有几只身体碧绿、脖颈粗短的怪兽，正趴在那儿卷曲着熟睡呢。这是一种叫做碧蟾兽的阴兽，体积不大，身上啊疙疙瘩瘩的。虽然它们看起来丑陋不堪，仿佛是一只放大了的巨大的癞蛤蟆，但却是这阴冥之地仅有的几种体内没有剧毒可供人们食用的阴兽。这些人自然是来捕杀这些碧蟾兽，好略微缓解村中食物危机。这些人的动作个个是灵巧无比，一丝声息都没有。眼瞅着就要将包围圈彻底合拢的时候，却突然有一只碧蟾兽睁开了一双痛红的双目，一下子将离他们只有二三十丈远的人类看到了眼里。人类中喊出动手之声和此兽中的肆意的嘶叫声可以说是同时响起来了。刹那之间呀，十几根白光闪闪的骨毛嗖嗖的飞向这些碧蟾兽。结果呢，大部分的碧蟾兽虽然是一跃而起，但立刻被这些长矛洞穿倒下，只有两只最矫健的碧蟾兽躲过了此劫。他们倒也不是完全没受伤，只是因为躲避及时，长矛是擦身而过而已。碧蟾兽在阴兽中几乎属于最下层的种类，除了可以喷吐几口阴气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犀利的攻击手段，但是与之相应的则是这些阴兽的弹跳逃遁的速度之快，可是骇人听闻呐。只见剩余的两只碧蟾兽大口一张之后，两团头颅大小的黑色阴气团狠狠击出，接着后腿一蹬，竟一跳之下七八丈之高啊，瞬间逃出了人类的包围圈。虽然有几个人奋力投出备用的骨矛，但明显的慢了一些，根本没有法子追上两只碧蟾兽的身形。眼看着两只碧蟾兽啊，几个起落之后就冲进了不远处的一片怪石堆中，却忽然青光一闪，两只碧蟾兽坑也不坑的从空中直坠而下， 扑通一声倒地不起了，碧绿的鲜血一下子染红了地面。这一幕让那些正大感沮丧的青壮男女一下子目瞪口呆起来。嗖嗖嗖两声传来，从阴兽身体上飞出两道青芒，倒射向附近的一块巨石之后，接着人影一闪，有一男一女从石后转了出来。男的相貌普通，双目清澈，女的娇艳秀丽，温婉可人，不是别人，正是韩立和梅宁。只是二人现在啊，各穿一件淡蓝色兽皮外衣，而韩立双手各扣一口寸许长的青色小剑，在小剑的剑柄处则缠了一圈一圈的半透明丝线一样的东西，竟是一些纤细的兽筋。韩立几步走了过来，低头看了看被小剑击毙的两只阴兽，又抬头望了望那些眼带警惕之色的众人。刚才见这两只碧蝉兽要跑，韩某不得已才贸然出手的，几位不会怪罪在下吧？不过尽管放心，在下不需要这两只碧蝉兽，只想向诸位问几个问题，不知能否回答在下呀？韩立笑了笑，一脸善意的冲对方说道：怎么，你真不要这两只碧蝉兽的尸体？一位年纪稍大一些的壮汉脸带疑惑之色的开了口，看来呀，他就是这群青年男女的头。当然是真的，在下并不缺少食物啊。韩立用脚踢了踢地面的尸体，肯定的重复道：好，你问吧。壮汉虽然觉得有些蹊跷，但是自觉不会有什么损失，还是犹犹豫豫的点头同意了。见对方如此识趣，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不慌不忙的问道：你们是附近村里的人？
不错，我们都是红土村的村民。
这就好，我们到此其实想打听一下，这最近贵村有没有接收什么外面来的新人？我等是特意来找寻此人的。
新人？没有啊。哎，不过上次裂缝开启之时啊，我们站在阴兽活动的地方，还发现了几具骸骨，有男有女，都只剩下一堆白骨了。看来他们不走运呐、啊，被早归的阴兽群给啃食干净喽。
壮汉想了一想，有点犹豫的说道：
白骨？
站在韩立背后的梅宁脸色微微一变，有点难看起来。在过去的一个多月当中，两个人已经跑过了其他三座村子，同样虽然没有见到其兄，但是或多或少有两三名大难不死修士都活了下来。这个村子倒好，竟一开口全都是死人呐、啊！这怎么能不让梅宁心里一紧，隐隐的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不错，那遗骸我们就就地给掩埋了。哎，但是他们身上的东西却被我们就放进了村子里边的仓库中。要不二位去看一看？
壮汉看出来了，他们二人确实是来找人的，顿时警惕心渐消，有些豪爽的招呼道：
好吧，那就有劳兄台了。
韩立看了看身旁不语的家人，点头做主道：就算是几个死人，也要确定一下身份再说呀。那万一此女的兄长真的就在里边，他也不用再忙活这件事情了。
哎呦，老弟说话的口气文绉绉的，一看呢就是外来之人，也是刚到此地的新人吧。
壮汉招呼身后的其他人去收拾阴兽的尸体，自己呢则和韩立热情的攀谈了起来。跟着他们一行人走了几里路之后， 两人就到了另一个陌生的村子里边。这个村落呀，明显的比其他村落小了许多呀。虽然说同样是石墙护住四周，但是此墙不但只有七八丈高，而且多处破破烂烂的，仿佛无暇修整。从村子的规模看，此地这顶多了只有百十来人居住，人口少的实在是有点可怜呐。一进入村子，壮汉就指了指一间较大的石屋，有点歉意的叫韩立二人自行去看就可，他们要和村子里边的人先处理那些避蝉兽的尸体，这可都是宝贵的食物，必须优先对待啊。韩立自然不会在意这些，当即道一声谢，就带着梅宁走了过去。可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却真的是个伤心之地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1回。